小女子年方二十，至今孤身一人，方觉知影伶仃，不免心生难过。
女人一生都在寻找一个男人，最后发现最男人的就是自己。
你打我，
哼，臭男人，也不哄哄人家，人家超想哭的，还是我的收音机小宝贝最好。
锁定 FM 一零零，每周五、每周天18点到19点，18点到19点，谈天说地，萌化你的少女心，激发你的汉子情，你会发现还是我们最懂你的心啦，真不好意思。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久不见，又到了我们每周五下午的谈天说地，我是司徒。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久不见了，很开心又在周五的谈天说地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主播长夏。
这是长夏主播第一次来到咱们谈天说地进行做客当嘉宾，在这里我代表谈天所有的主播热烈的欢迎长夏主播
啊，谢谢我们的司徒主播啊。其实我也是第一次上这么快乐的节目，毕竟我们平时的心情驿站都是在非常，就是在晚上的时候都非常的，怎么说呢，可能大家觉得会有一点 emo 的那种感觉吧。
是的，这对长夏来说我相信也不是什么太大的挑战
啊。你就不要这么捧我了，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挑战的，
毕竟咱也是在新学期的第一期谈天就直接上了。
对，我们新学期呢当然就要有新的气象了，所以我作为一个就是谈天说地的新人来加入我们的这一期节目。
对，说到新学期啊，我不知道长夏在寒假收了多少压岁钱呢。
哦，压岁钱这个东西啊，反正起码就是四位数洒洒水了。
哦，还是可以。那么我呢就用我的压岁钱在新学期为自己购置了很多新的衣服
啊。那当然了，就是新学期嘛，反正就是该买新衣服了。
对，那么关于我的新衣服，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发现和上学期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想想呢，我想一想，好像你的衣服就是感觉跟上学期相比，你的风格好像差了挺多的。
对，我感觉就是这学期我正在往潮人那方面去走。
啊，那你觉得什么才算是潮人呢？
就是那些比如说高街风啊，
啊，
然后就那种感觉有点像看不懂但是又有点酷的那种样子，在我看来就是比较潮流的。
哦，就是所谓的潮流就是我看不懂的那种潮流。
对，
对吧，
就是我感觉和我上学期比的话，我上学期的穿搭算是比较的
普通。
对，特别不能就是不耐看
啊，挺朴素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其实穿衣服嘛，自己穿着舒服就行了。其实说到穿到舒服啊，就是你在家怎么会，就是我们在家是怎么样的一个恶心穿搭，
就是怎么恶心怎么恶心怎么来呗，就感觉在家穿的越恶心越舒服。
对，就是平时我觉得我在家的话就是穿睡衣，我的睡衣呢又是那种怎么
珊瑚绒的嘛。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那种珊瑚绒的衣服啊，它都不太好看，
对，但是它
很舒
服。然后那个不是过年嘛，我就在家经常穿那个所谓的四川省的省服
啊，就是那种花花绿绿的那种棉服，对吧？
对，就感觉它是那种穿上它就感觉像是那种川渝男人马上就会做饭了那种感觉，就是一种特殊的技能加成。
毕竟我们四川嘛，就是男生都是属于那种用四川话来说就是耙耳朵，
对，就必须得学会那种做饭嘛。这么一说的话，咱们好像在家和在学校那个穿搭真的完全不一样，感觉在学校是那种非常潮流，然后在家又非常非常恶心那种。就我有的时候就会在想一个问题啊，我的审美到底是好呢还是坏呢？他有的时候哎，感觉好像非常好看，然后审美有的时候就。哎，非常的难以言表。
是我们的思彤主播也算是也是我们新媒体的人嘛，但是我觉得你拍的那种照片，我就觉得那个审美就非常的好。
这里先谢谢一下，然后但是我刚刚又想到一个，之前有一个师兄他说，我们刚才聊天聊了就关于审美这方面嘛，他说我不相信你们的审美，尤其是思彤，他就一直在那吐槽我的审美。
想起来了，
对，这样子就感觉我的审美好像时好时坏嘛。
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呢，也是关于一个我们的审美这方面的东西。
对，就是和审美最近有一个非常热点的话题，我们待会儿聊一下。那么这里如果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对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未揭晓的主题，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荔枝上面搜索 VOCFM 100，关注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不同时间段都有有趣的节目。
对，除此之外呢，听众朋友们还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听友四群27513198，同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 FM 100青春调频，这来关注我们。
是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揭晓一下今天谈天说地的主题，就是灵魂四拼确诊了我的审美。好的，欢迎回来。我们刚刚说到那个我们的主题是四拼，灵魂四拼确诊我的审美。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太知道灵魂四拼是什么东西，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最近呢，在互联网上它会有一个小挑战嘛，比较火。他说就是你去搜索四个关键词，就是你的穿搭、壁纸、学习和风格，然后把这四个关键词每次搜索后出现到的第一张图拼在一起，这样子大概率就是你的审美，也就是你给别人的感觉。
哦，这个审美我也刷到了，最近某音上还有某红书上特别火。
对，特别多。然后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搜索到的一些图片。首先就是关于穿搭，我搜出来的图片它是一件灰色的，一个人穿着灰色的卫衣，然后里面它会有一些，他就搭了，对，搭了一件衬衣，然后他的场景是在一条马路上面，这样子看起来会比较的简约，我感觉会非常的高级。
对，而且我看到我们四同主播的这个照片上还就是脖子上还戴了一个耳机，
对，那种复古潮流的耳机。
对，
然后呢，我的壁纸就是一个海边的礁石，它但是呢，它的颜色会有点区别，不是蓝色，它把整体调成了偏黑色一点的那种冷酷，就有点像冰岛的那种火山石，黑色的火山石那种风格。
那种哦，我懂了，就是那种感觉是比较类似于那种死海的那种感觉。哦，
对，就非常的冷酷，非常冷酷，
就是有一种孤寂感。
对，然后我的学习呢，它是一个采访嘛，就是一个美国，他是说的
英语，街头采访。
对，他说的英语，可能是他想让我学一下我的
学习英语，
对，我的四六级，让我的四六级去赶快的取得一个好成绩。好，
那
么下面一个就是我的风格，也是最后一个，它是一个金发碧眼的欧美的一个女生，也是戴着耳机穿着黑色的卫衣在街头拍的一组照片。
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好像我们的思彤就是一个平时喜欢穿卫衣，然后普通的牛仔裤，然后背一个小书包就直接出门的一个形象。
就我对我自己这个图片的理解是，可能我 他大数据以为我是一个比较美式的一个
啊，美式男孩，
对，他以为我是一个比较美式的人，但是我发现好像给大家的感觉并不是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还好啦，我们的四筒在我的心里是一个什么阳光开朗大男孩的形象，
对，就和那个潮流美，就潮流美式那种感觉可能有一点点的出入
啊，
但是我是比较向往美式这种风格的。
嗯，看出来了，感觉你这次买新买的衣服就比较偏那种美式风格。
这也是我第一次买那种高阶的，我不得不说这种潮流的受欢迎的它衣服是真的非常贵啊。
对，是的，我觉得每次比如说前段时间非常流行的那种美拉德穿搭，
哦，对
对吧，
它颜色确实很高级，
对，就是那种棕灰，就是那种棕红色 色系的衣服，然后当时其实我也挺想跟随这个潮流的，然后后来点进某宝上面就是看一下那些衣服
那个价格
啊，那个价格直接
劝
退我，
了
好贵呀。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就是一个棕色的裙子，一个套裙，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个上衣，比如说它一个上衣单独卖我200多，然后裙子再卖给我200多，然后加起来一套可能加起来就超过500往上了。
哇，那我觉得有的时候作为学生党来说的话，这个价格对我们来说确实买衣服那些稍微有点贵了。
对，而且其实这种就比如说这种潮流穿搭哈，其实它就是只有一阵风，这一阵风刮完了就完了。
对，如果有的时候我没赶上潮流呢，衣服买回来也不会穿了。
是，结果其实那种衣服就穿过几次之后就直接衣柜里面垫底了。
对，真的很难去长期的穿它。
嗯，然后其实说到我们刚刚说的一个审美关键词哈，就是我看了一下我的小红书穿搭，就是我的一个穿搭呢，就是一个非常的怎么说呢，一个森系，然后再加上有一点点复古的那种感觉，看起来就是可能是我不会怎么去尝试这个风格。然后我的学习呢，就是一张雨天的时候外面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雨点打在窗户上，
窗户上面那个氛围，
对，很温馨的一个氛围。其实我自己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下雨
这种，非常适合自己一个人自习的时候去学习。
对，然后我的壁纸呢是一幅油画，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给我推一幅油画哈，但是
我是这么想的哈，因为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咱们长夏也是学音乐的嘛，
是的，
也是和油画也是都是属于艺术系的
哦。
你就是他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
热爱艺术的，
对，非常有艺术的人。
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一个风格，是一个女生穿着一个黑色的衣服和一个穿着斗篷的人在一起跳舞，就整体来说有一点暗黑的那种感觉，
那种风格都比较怪诞
啊。对，但实际上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除了有时候我们心情站做节目会有一点就是比较聊得比较深入之外，其实我觉得自己个人来说还挺开朗的。
那么这么一说的话，可能这个灵魂四拼和我们多多少少的都有一点点出入嘛，这其实也是很正常一种情况，毕竟审美也不是不是一个定局，它是可以变化的。
毕竟就是有人说我们的就什么潮流它是一个轮回，
对，就最近也是比较
流行
那种
复古港风，
对，就是复古港风嘛。
是，比如说我最近买了一个衣服，你应该看到了，我是一个很喜欢穿花衬衣的人。
哦，对
对，那种就是我平时看那种什么港风的一些电影，他们就喜欢花衬衣，然后配一个牛仔裤，然后再搭一个就是那种就是皮的外套，我就觉得哇
好
帅呀、
啊、这样子的话，其实港风那个年代不是港风火之前火的那个年代是咱们父辈那个年龄段，他们当时年轻的时候火的、
是。但是我觉得我的父母，比如说我的妈妈给我买衣服的时候，有时候她和她的姐妹出去逛街，然后她就会就顺便给我带一点那种什么衣服回来、她觉得很适合我的，然后结果买回来之后我觉得
不太适合，
也不是不太适合吧，就是觉得穿在自己身上很奇怪、
对，因为可能咱们父母和我们毕竟是有年龄差，也是比较大的，可能审美那些也有一点点不同，
对，些许的不一样。就是我父母现在就是这个审美放在我们现在来说可能会有一点点过时了，但是他们年轻时候那个审美放到现在来说，我觉得就是天哪，怎么会这么的 fashion。
对，当时他们年轻的时候，我之前有在家里面翻的那些老相片嘛、就是他们年轻的照片包括穿搭，我感觉就是我和我们现在追求的那种 CCD 拍的照片一模一样、
是的，所以说我刚才才说就是潮流它就是一股循环的浪潮。
对，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好像最近拍照特别流行，就是 CCD， 还有以前拿那种数码相机来拍那种感觉，
还有特别是那种拍立得加胶片那种样子。
对，就现在我觉得虽然说我们现在比如说一些单反相机啊，现在就是越做越好，但是实际上我们的一些审美反而还不会去追求这些东西了。
对，可能会去怀念当时特有的那种感觉。说到就是那种怀念的感觉的话，我感觉当时港风就是港澳那边的那些
盛行的时候，
对，他们那些明星啊特别有那种特色，
什么刘德华，什么
郭富城，他们那当时那些四大
小虎队，
对，他们四大天王，然后包括还有很好看的一些女明星关之琳呀，然后王祖贤，还有张柏芝，他们那些放到现在
都来说是美女，
完全都不都是那种审美，
就是这种美女，
对，他们统一了我们和父辈之间的审美。
嗯，对，其实现在我觉得我平时刷到一些就是短视频，就现在一些女生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们一些，就是我不是说他们不好看的意思哈，就是觉得有一点夸张了，真的很夸张。
是哪方面的夸张呢？
就比如说感觉那个身体结构完全不是人能够长出来的那种，
就是这种脱离了我们自身人体构造的那种审美，是我觉得是比较畸形的。
对，毕竟其实我们虽然说都在追求一个身体的比例嘛，但是有些我觉得真的很夸张，比如说就是有些女生会刻意的为了这些身材去做一些手术，或者是去让自己变得很瘦然后减肥。
对，这种减肥到就是你减肥是可以的，是毕竟是保持身体健康嘛，但是如果你一旦超过那个度，你可能就是那种有的时候追求骨感美嘛，受到就是皮包骨了，对身体其实也是有影响的。
是的，我之前看过就是他们有一些女生就是为了怀那个腰臀比，然后特地把那个肋骨拆掉的。
哦，就是还带那种束腰带，
对，
勒得真的很难受，但是他们又去追求，觉得那样子很美，就一直去
好看。
对，但现在其实畸形审美的情况还真不少，我觉得。
对，挺多的。
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某些短视频平台上面会刷到那种特别不是感觉质量不是特别高的搞笑的那种视频，
对，
很审美，就是我们觉得那个审美就不是说审美嘛，就觉得很好看很搞笑。
对，但实际上呢，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个特别火的那个刚满十八岁那个梗，应该都刷到吧。
对，听刚开始你可能觉得哎好像有一点趣，但是你听多之后其实会觉得很烦。
对，其实关于那个女生哈，就是你仔细的看她的一个照片的话，你会发现她追求的就是一个非常幼态的一个美，比如说她就说她的一个夹子音吧。
对，
就很多男生都吃这套哈。
但是我可能是个个例，我听得不太，
对，我知道司彤不喜欢这种，
不太舒服。
对，我们电台就是追求的就是那种比较健康的
审美，对，都是比较健康方面的。其实我们说了这些比较畸形的审美，我们发现现在的一些审美降级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
是的，
然后不仅仅是我们平常的老百姓啊，包括那些向上的那些店家，
奢侈品，
对，特别是那些奢侈品的审美，跟我们来说好像确实是有点像我们可能太平凡了吧，不太能理解，
看不懂，就是
对，
就是我觉得就是之前有个特别火的，就是某奈尔出了一个编织袋的包包，
那个就真的感觉和我外面十多块钱一个大口袋那种完全没有区别，他却要卖成千上万块钱。
之前我看到的时候，我啊，这个不是，就是比如说你春运期间看到一些火车站大家都背的那种编织袋，
那是不是我在上面加一个他的那个
logo，
就别人就以为哦，他好有钱啊。
然后最近我觉得那个某世家不是出了一个，
我感觉这个品牌他是出了名的审美非常的别致
啊，
他经常会出一些我之前看到有
让人
眼
前一黑的东西。
对，它有一个那种短靴，它是就是一般鞋子都是前面脚趾的一方，它是给你完整的
就是
一个
圆的，
对，
圆的鞋子，
但是它这个鞋子它是把你五个脚趾就有点像五指袜那种奇葩的设计，它把你每个脚趾都凸显出来，而且你最想不到的是它的颜色，它是粉色的芭比粉。
我的妈呀，
谁敢穿出去啊，
关键是这个价格
非常的离谱，因为它是一个奢侈品嘛，价格肯定不是普通的，但是它有点太不普通，它卖10000块钱、嗯、
天哪，我觉得这10000块钱我拿去干什么不好，非要去买这个丑东西。
对啊，然后说巴黎是我们说刚刚那个某世家它的那个品牌嘛，它经常在抖音上面那个官号上面发一些 非常无厘头的
匪夷所思的
那些视频，
嗯，
我都觉得很离谱。然后我之前就前不久又刷到一个他发的那个新品，它是一双高跟鞋，但是呢，它前面是运动鞋的样子，就像那是运动鞋，它加了一个跟儿，加了个高跟的那种细跟
啊。这
难道要人穿高跟鞋跑步吗？
有时候真的很怀疑这些设计师的一些精神状况，挺美丽的。
对，而且我感觉他们这些审美不仅非常奇怪，而且很不方便，
就是让人完全看不懂。就是虽然说是一个奢侈品哈，就是奢侈品虽然说也是一次性的，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到这种一次性的地步吧。
对，可能就只有买的那一次性用完了，就你甚至都不会去穿它，买的那一次性就够了。而且你说它本来奢侈品就贵，你还弄得很难看，
毫无用处。
对，哦，这真的很无语，现在奢侈品的一些风格。
对，
刚刚我们吐槽了非常多的奢侈品的
臭东西，
对，但是其实甚至来说不止奢侈品，它又贵又丑，它就是已经这种已经渗透到
我们的日常，
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某宝或者某多某音那些上面的东西都有很多非常丑的。
对，你之前有看过吗？就是我们就是那个某宝上每年有一个一年一度的丑东西大赛。
哦，这个我知道，我之前看到有那种，
比如说非常经典的那个绿鱼头，就是第一届的冠军。
哦，那个头套。
是的，
我现在想起来也很想笑。
对，这种其实就是这个丑东西吧，它到最后都已经不能算是一个丑东西了，它已经成为我们一个笑料了。
对，还有那些商家就把这个来当噱头，他就趁着那段时间他很火，然后他马上大捞一笔。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又是3月15号了，大家应该都知道什么？
对，315，我们的消费者权益日，就是说有的时候买了这些丑东西，真的很想打电话报警的程度。
对，就是你要我这些钱，你是不是就是想干什么干嘛？你不仅卷走了我的钱，你还要卷走我的审美。
对啊，而且当有的时候买的东西可能它不仅丑，我们刚刚说的嘛，不仅丑而且贵，它价格高了之后，它会价就是它质量又很差，它那个质量达不到它那个价格。
是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很浪费钱。其实有时候我自己在清理我的衣柜的时候，或者是在清理我的桌子的时候，就会发现，我的天哪，
怎么
买了好多难看的东西？
之前怎么到底是怎么想到会去买这些东西的？
对，然后其实包括我之前我妈妈，就有时候我帮她就是收拾衣柜的时候，她会问我，就是这件衣服留还是扔了？就是有时候吧，我觉得我的妈妈就是，她其实我觉得她不用减肥吧，但是她觉得就是自己的身材老是就是觉得不够好，
就有一种那种焦虑嘛。
对，
确实是因为他们，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我上说的这个问题呢，是他们现在正在面临的，也是我们之后即将面临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快大三了，然后到时候会接触实习，包括上班，包括刚刚场下他提到他妈妈身材走样，也是因为上班之后非常忙碌，
对，
我们就没有太多时间去进行身材管理。
是的，而且其实像我妈妈的这种职业的话，因为她也是做服务行业的嘛，然后尤其是在生了我之后，其实很多不管是女孩子还是男生，却在结婚以后有了孩子之后，然后他们的身材就会不会再注意去管理，因为这个时候他们会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心在孩子身上和自己的工作身上。
对，这样子的话就很难去顾及到自己的身材，然后最后导致身材如果走样了，自己又会陷入那种焦虑。其实我之前开学之前那段时间，
嗯，
也是有一个热点，就是说你上学和你上班就那么两三年的时间，中间有很大的区别。
哦，对，其实我们平时上学的话面临的压力其实和上班面临的压力还是差挺多的。
对，你上学之后你下了课之后，然后你做完作业完成考试之后，寒暑假那些基本是无忧无虑的，你想怎么快乐怎么来。但是呢你上班之后，你不仅上班那一整天啊，然后可能你下班之后还会有一些临时的任务，
的工作，
对，一些加班，
对，
然后你不加班的话还完不成那个工作，那你就会陷入一些焦虑啊，包括工资那些钱的问题。虽然说很现实啊，就这种钱如果你感觉和自己的劳动不成正比的话，你会又会陷另一种焦虑，
另一种焦虑，
多种压力压到自己身上啊，真的很难去。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话还是一个快乐吧。
对，
就是之前我们最近有一个热搜，就是忙且快乐的人其实胖不起来。
对，其实我发现这么一说的话挺正确的，因为我身边我们班上有一些同学嘛，他虽然说特别忙，但是他能够保持，感觉看他一直都嘻嘻哈哈的，然后感觉他的身体又很健康。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有人在开学的时候跟我说自己要减肥，到底是谁呢？
就是我，我到现在还没有开始进行减肥。每次说到要减肥之后，
就觉得好累，
路过校门口，
对不对？
对，就觉得好饿啊。然后一想到我要减肥，好累啊，
好累啊，
完全没有动力，就根本不想去减肥。但其实我觉得，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吧。
对，其实本来就是一个你自己平时我们上学或者是一个工作之后很累的一个状态，你还要想着去减肥，我说算了吧，还不如去吃点东西给自己带来一点快乐，
让自己开心一点其实是最好的。那么其实我们刚刚有说到减肥，你现在就今年过年，如果过年的时候提到减肥，你会想到谁？
哦，那个电影，
对，就是那个
热辣滚烫，
对，贾玲拍的电影，这也是在过年期间非常爆火的一个热点，就是贾玲直接减了100斤的肥。
对，当时我看到就是那个图片的时候，就觉得啊，好震惊啊！因为其实贾玲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一个胖胖的，然后给大家带来快乐的一个开心果的一个角色。
对，然后她突然一下很久没出现在那个公众面前，突然出来，怎么那么瘦，还有肌肉？
对，其实我觉得这一年他能够坚持下来真的好难得呀。
我不知道他顶了多少的压力啊。
是的，我记得他在自己的一个备忘录上面说过，就是他这一年过得好像过完了一辈子。
对，真的很漫长。当时电影的最后不是有个彩蛋吗，还是说有一句话很多网友都感同身，就感觉很感动嘛，就是他说妈妈我好累。
哦，
他减肥中间快坚持不下去了，然后他就想到自己的妈妈。
哦，对，就是说到他的妈妈的话，也是他之前的一个电影《你好，李焕英》。
对，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当时我看到这个时候也会觉得，其实挺难受，也是挺心酸的。毕竟，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个审美都是那种白又瘦吧，
对
吧？
就是非常多人去追求，你好瘦，你好漂亮，就感觉只要我胖了就肯定不好看。但其实有很多人，他胖胖的也很好看。
对，其实我觉得贾玲来说啊，其实不管她胖还是她瘦，其实都是我比较喜欢那个贾玲。
她胖的时候非常的有人路人缘，然后她瘦了之后，感觉她好像是更加的
颜值粉会多了，
而且她更知性了。
对，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喜欢她并不是因为她自己长得什么样子，而是因为她自己
的
个人魅力。
对，她内在散发出来的那种美才是真正的美，并不是说外表带给你美了就行了。你如果你想，你这么想，如果一个长得大家都公认很漂亮的人，但是她做了一些事情让你觉得
很
烦，
对，
你也不会觉得她
人有多好。
对，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会可能会觉得其实胖瘦没什么，
无所谓，
对，都
无所
谓。最重要的是不能给自己太大压力，也不能内耗。
是的，其实说到内耗哈，我们之前对我们上周的心情驿站也聊到了一个，就是一个关于
内耗的
对女生精神内耗的一个话题。其实很多人都会有精神内耗，
对，
其实不管是你在工作上还是自己在平时生活当中，
尤其是我感觉在学习当中的内耗最最很就最明显了。因为现在的风气就是越来越
卷，
对，越来越卷，
卷死。
就拿今年那个考研来说，就我们电就是电台有很多学生也去考研嘛，然后他之前跟我说，他们那个专业本来就很卷的嘛，然后他们那个专业最高分就直接卷到了450以上，
我的天哪，
满分才500分，他卷到450，
我的天哪，他们是要干嘛？
而且我感觉今年各个专业都非常卷，基本上每个专业都有350多以上的那种分数。
对，其实我觉得我这个专业吧，有时候不是我卷，是我不得不卷。
对，是被迫去卷，然后你就给自己很多压力，人就会内耗，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不可以，然后是不是我自己不够努力，就陷入到那种循环死循环当中。
对，其实像之前我艺考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焦虑，就是当时其实我有段时间我的心情可能有一点不太好吧，觉得压力太大了，然后就一直为什么别人能够弹好，然后我自己弹那么差，然后就会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就其实当时到了考试的时候呢，其实我反而还不太紧张了，
因为考前会有焦虑。
对，其实考试的时候我反而就是
就那样，其实没什么美。
对，而且越弹越冷静的那种感觉。
对，这样子才是真正的美丽，因为你当时在考场上你不紧张，就很自信呀，这种才是我们内在里面散发出来的自信美和一种健康美，用不是那张才是不畸形的审美。
是的。
那么今天我们提到了很多和美丽还有审美相关的东西，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美丽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到底什么是美丽呢？
对啊，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嘛，包括我们前面提到一些奢侈品的我们觉得不好的美丽，
但是可能它的设计师觉得很好看。
对，然后还有包括畸形审美，还有父母那一辈他们的审美觉得很绝，还有刚刚我们聊到的最近的一个热点，就是灵魂四拼，第四张图拼到一起，
是的，
你的形象给别人的感觉是什么。我相信其实都没有一个最终的答案，各花各有各花香嘛，我们保持自己的个性就好。
是的，其实我觉得对于就是美丽这个话题哈，其实每个人都觉得就是自己的审美都会不一样，比如说哎，我觉得这件衣服好看，你觉得不好看，其实大家都各有所爱吧、就是、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爱好嘛，我觉得保持个性才是最美的、个性美是一种非常
独特的东西。
对，非常独特，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审美，才构成了我们这个非常丰富多彩的一个世界。
是的，其实我们不管是在就是在现在我在那种小红书上某书上或者是某音平台上，对，其实现在还是看到了很多那种不是那种畸形审美的一些例子。
对，就算是他可能不太像我们刚刚提到那种白幼瘦审美那种长相，他长得可能非常的强壮，
或者是比较就是 用别人的话来说，一个女孩子她不应该这样。
对，但是呢她散发出来的感觉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有一个博主，他叫大芝嘛，他是人如就和他的那个昵称是一样的，真的非常的大芝。他有很高的个子，可能1.8米加的个子，然后加上非常强壮的身体，但是他不会让我们觉得他很丑啊。但是他就是他很美，他非常的美丽。
对，给我的就是我当时看到这个博主的时候，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哇，他好有气场
啊！而且非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眼睛不自觉就从别人身上就跑到他身上去了。
对，他当时在那个就是在那条视频上下面打上的一个 tag 就是拯救不自信。
对啊，他就是通过自己来让很多有容貌焦虑、身材焦虑、各种觉得自己不美丽、不相信自己的那种人，就他让他们让所有人都要相信自己，自信那种才是真正的美，才是最美的。
是的，其实说到我们最后的一个话题哈，就是一个丰富多元的一个世界。其实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的，其实你要说的那种身材特别好然后长得特别好看的一些人，其实说实话我在日常当中还真的没有怎么见过。
对，真的没有见到。就可能它会有一点点科技的含量在里面吧。
嗯，
但是呢没有科技呢，每个人其实也是最
美，也是那样的。
对，也是最美的。
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一个平面模特嘛，他之前自己发过一个视频，就是说其实他虽然说是一个模特，但是他展现在大家眼里面的只是因为他有专业的化妆师，有专业的一个
团队
来展现出，就是他们应该让他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
那也是他们对于美丽的理解。
对，
包括如果我们虽然说可能达不到他们那种样子，但是我们可以其实也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说，是他们也达不到我们这个方向的那个程度。
是的，其实最终呢还是会归结于就是一个朴素一个平淡的一个生活。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不管你穿什么衣服或者是化什么妆，到最后其实你该怎么舒服怎么来。
对，开心其实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在开心的同时还必须得爱自己，好好的爱自己才行。如果你去追求那种骨感美，你让自己的身体变得不健康了，
对，
那就是你其实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负责吧。
是的，其实我觉得自己开心最重要，就是管别人怎么说你，就是你自己觉得好就行了，管他怎么说呢。
对，在最后呢，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审美，我之前搜索到的它的一个专业的名词解释嘛，它就是说审美是在理智与感情主观与客观上认识、理解、感知和评判世界上的存在。这样从这句话来说就可以看到，它审美是有主观也有客观，而且是在每个人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理解以及对世界不同的感知这众多基础上面形成的一种存在。
其实我觉得审美的话也是分为自己的个人审美和一个大众审美。
对，
可能大众的审美觉得这样是好的，但是其实对于你自己来说，这种审美就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伤害吧。
对，如果你过度的去追求那种大众的审美，你可能并不就达不到你对达不到你想要的那种样子。
对，反而还会丢了自己原有的一个风格。
就有点有一个成语就什么东施效颦，还有邯郸学步那种，那种样子都会适得其反。你可能做的更多，但其实最后得到结果并不好，还不如你原来之前的样子。对啊，
对，
所以说我们不能被外界影响到，就影响到自己嘛。
是，
就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有独特的魅力啊，每个人都是最美
的。
我们其实如果是去追求最个性的人生，然后保持自己的个性，这才是。这才是自己
最好的一个状态。
对，这才是真正的美丽。
是的，
说到最后我们也终于把这个美丽的秘密给说清楚了。
是的，就是我们还是我来总结一下哈，我们美丽的
美丽的秘密
到最后呢，其实还是一个保持一个做自己，然后让开心最重要，爱自己的一个过程。
对，这么说呢，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灵魂四拼确诊我的审美，这么从现在来说是不太对的，因为你审美不能去确认啊。
是，其实每个人都那样嘛，大家都不一样，而且给你推的就只是一个大数据的一个 东西。
对，而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和我们平时真正展现出来是有一点点出入的。
是的，
所以说我觉得做自己就好了，让别人说去吧。这句名言也是真的非常有道理，
支持。
好，那么现在呢也到了我们这期谈天该给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已经是下午的6:45喽。
感觉过得还挺快的。
对，而且我感觉我很多东西都并没有聊到，但是
没办法，这个时间只有那么点。
对，毕竟咱们，我相信这期谈天肯定也是非常美好的一期。
是的，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还是来和我们的思彤一起来搭一下。
好，我希望可以去心情驿站多久去做客，
可以
让大家看到我们
思彤，快乐思彤的另外一面。
对，好，那么我是思彤，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长夏，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